studies.
Goodbye.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联合国谴责阿富汗东部星期六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是野蛮行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星期六发表声明，呼吁对袭击肇事者绳之以法，并且敦促阿富汗人摒弃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星期六早些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贾拉拉巴德发生的炸死至少35个人、炸伤100多个人的爆炸事件负责。加尼总统称袭击令人发指。塔利班此前曾否认对袭击负责，称爆炸是邪恶行为。自杀手在一家银行的外面引爆炸弹，当时政府的雇员正在领取工资。伊拉克部队星期六攻入并且夺回了该国最大的炼油厂的大部分厂区。此前该设施在联合国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中。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一名发言人说，军队在中午时分收复了炼油厂，但是炼油厂所在的萨拉赫丁省的官员说，炼油厂的一些地方战斗仍然在继续。炼油厂在去年6月关闭以前，每天生产 17.5 万桶原油。去年6月，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占领摩苏尔市的时候也占领了这个炼油厂。伊拉克军队曾在去年11月从激进分子的手中夺回这座炼油厂，但是后来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在另外一方面，警方表示，在巴格达市中心的一条商业街上，一枚路边炸弹炸死了3个人，炸伤10个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需要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跟美国合作。普京的话听起来不像以前那么强硬。普京星期六在接受俄罗斯一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是说，尽管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两国仍然有许多共同利益。普京说，俄美双边议程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一是使世界经济更加民主、更加审慎、更加平衡，从而使世界秩序更加民主。普京认为，俄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还包括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以及与贫困做斗争。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参与仍然在持续中的乌克兰东武装冲突以来，莫斯科跟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的关系陷入谷底。俄罗斯向乌克兰政府军作战的反叛分离分子提供支持。据联合国大学的一项报告统计，2014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垃圾达到创纪录的4180万吨，全球范围内主要的是手机、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庭电器的电子垃圾被遗弃，其中不到1/6得到适当的回收。由联合国教育和研究机构撰写的这份报告说，美国和中国产生的电子垃圾最多，但是那些自认为注重环保的国家却排在人均电子垃圾的前列，居先的是挪威，随后是瑞士、冰岛、丹麦和英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六警告说，虽然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加强，但是一些新兴的经济体正面临商品价格与出口的疲软。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同学们上课了，咱们来学美语，我是 Danny 老师。
啊，你是老师，那我就是杨林校长了。
那校长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行，今天咱们要聊聊健康减肥。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看看怎么到旅行社订机票。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和同事谈谈橄榄球比赛。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修身和得意忘形。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ie the knot. Tie is spelled T-I-E, tie, and knot, K-N-O-T,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结婚。
A small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chose to tie the knot before they graduate.
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毕业之前结婚。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raced to tie the knot as soon as New York State approved same-sex marriage.
纽约州批准同性婚姻后，许多同性恋争先恐后去注册结婚。
A lot of interracial couples wish to embrace traditions from both sides when they tie the knot.
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伴侣希望结婚时能包含双方的传统习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Donnie, my best friend tied a knot last month. I went to her wedding. It was so romantic.我好羡慕她
啊。Romantic? Did she have a beach wedding?
Beach wedding? 海滩婚礼？那倒没有，就是个普通的中西结合的婚礼。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浪漫，很感动。
I see. Were there any unforgettable or funny moments during the wedding?
哎，说起这个，那要算是新娘父亲的致辞了。他居然在台上又哭又笑，说了十分钟。客人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我想啊，他是太激动了。
I can imagine. He mus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用今天我们要教的一个短语来形容，那就是 he was beside himsel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公共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放在洗手台上，可是啊，离开的时候忘记把戒指戴上了。等我觉得不对劲儿，想起戒指落在洗手间的时候已经是15分钟以后了，我赶忙往洗手间狂奔，当时的心情可以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
Beside oneself. Beside is spelled B-E-S-I-D-E. Beside oneself.
Beside oneself 的意思是情绪失控、发狂。在我意识到自己把结婚戒指落在了公共厕所里时
I was beside myself.
我都快急疯了。好在等我冲到卫生间时，戒指还好好的在洗手台上，幸亏那天人少。而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种情绪失控，不过是很令人羡慕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这段话是说听说我们赢了彩票，这消息也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我们简直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想吧，我们是百万富翁了。现在我们可以还清房屋贷款，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钱呢，还足够我们周游世界。
我要是赢了彩票，就会找个投资顾问，好好的帮我管理这笔钱。 很多中了大彩的人因为挥霍无度而千金散尽，最后啊，甚至破产。那时
They'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fear and worry.
他们陷入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中。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在刚才的例句中，中了彩票的人 a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joy, 得意忘形，乐晕了。而在下面这个例句中的人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儿，但心情啊却完全不同。我们来听一听。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这段话是说，罗斯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新买的车凹下去了一大块。有人撞了他的车，也没有留张条子就溜走了。现在罗斯不得不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还要安排修车的事儿。啊，他越想越气，简直是气得发狂。
说到撞车啊，我的邻居曾经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里撞了一个人，主要是因为雨太大，他没看到那个行人。好在当时他车开得很慢，被撞的人也没什么大碍。不过
My neighbor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grief for not seeing the man.
我的邻居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side oneself， 意思是发狂、情绪失控。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起来，筹备婚礼也真是个让人头大的事。我那个朋友啊，想让婚礼尽善尽美，结果自己压力太大，变得特别的爱发脾气。
That's typical. The stress of preparing for a wedding can turn many brides into bridezillas.
Bridezilla? 我知道这个词，这是由 bride 新娘和 Godzilla 怪兽哥斯拉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形容啊那些追求完美、吹毛求疵，结果变得像哥斯拉一样凶巴巴的准新娘。
没错。For example, before their wedding, a lot of women become very self-conscious about their figures. They'd do anything to shed a few pounds and look good in their wedding gowns.
那是绝对的，新娘子当然爱漂亮啊。其实要在婚礼上光彩夺目，不一定非得减肥，选择修身的礼服就可以了。
修身？这个是个品牌吗？
不是，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修身。
芳芳 ，You look different. Did you lose weight?
才没有呢，是这件衣服好，穿上显瘦，特修身。
修身养性也能让人显瘦？
不是那个修身，是修饰身材。
The clothes make me look slim. I see. You can say the clothes are figure flattering. Flattering is spelled F-L-A-T-T-E-R-I-N-G.
Figure 是身材 ,flatter 是恭维。两个词放在一起 ,figure flattering, 身材显得更好也就是修身。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women find black to be a figure flattering color.
对,黑色特修身。不过要想尝试各种风格的打扮不能光靠衣服还得身材好瘦才是王道。
So, are you going on a diet?
Go on a diet? 节食？没错，虽然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减肥了，但是这次不同，我要来一个地狱式节食减肥。
地狱 ？Hell? Oh, you must be referring to a crash diet, where people stop eating, exercise like crazy, and do extreme things to lose weight quickly.
对，不吃，狂运动，迅速瘦身。原来地狱式节食就是 a crash diet, C-R-A-S-H, crash. 我拼得对吗
？Correct. But Feng Feng, it's a painful process, isn't it?
可不是嘛，我这两天头晕眼花，就是因为吃的太少了。哎 ，Jessica， 待会儿咱们去吃烤鸭吧。
你不减肥了？
哎，就一顿嘛，放纵一下。
Be careful. This is binge eating.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eating is when you eat a lot more food in one meal than you usually do.
Oh, binge eating 就是暴饮暴食。
对, I hope you can get slimmer in a healthy way. Bu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修饰身材叫 figure flattering, 节食叫 go on a diet. 地狱式节食是 a crash diet. 暴饮暴食是 binge eating.
Yanglin, I forgot to ask. Did your best friend have her wedding in the U.S. or in China?
在北京啊，我可是为了她专门飞回去了一趟呢。
Wow, you're a good friend.
可不是嘛，要飞13个小时呢。幸好啊，我有个朋友帮我搞到了头等舱的票。
Seriously? That's nice. 以后我去中国也让你朋友帮忙弄票吧。
No problem.有熟人在航空公司上班，当然可以不费力气拿到最好的票。不过啊，一般来讲，还是要自己去旅行社或者网上买票。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来讲买机票。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初级课程。Todd 在洛杉矶上学，趁着放寒假要回阿拉斯加去和父母一块过圣诞节。今天他来到一家旅行社订机票。
Do you visit your parents on the holiday, Winnie?
当然了，我可是孝顺女儿呢。
Good afternoon, sir. May I help you?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All right. When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I would like to leave December 24th.And return January 3rd.
圣诞节是12月25号 Todd 要订24号飞阿拉斯加的机票，这可够赶的。万一飞机晚点，他就赶不上和家人过平安夜了。
Well, if his flight is delayed, maybe he could ask Santa Claus for a ride home.
搭圣诞老人的车啊，这可是个好主意。Todd 还说啊，他要1月3号飞回洛杉矶，这样好哎。可以在新年夜尽情狂欢之后休息一下再出发。
Do you want a direct flight?
Yes, I want to fly non-stop.
All right, the cheapest direct flight is $500.
Are there any cheaper flights?
Yes, there is a connecting flight with one layover for $400.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layover is?
知道啊。如果你坐的不是直达航班 direct 或是 non-stop flight， 而是要中途转机的话，那这个转机就是 layover， L-A-Y-O-V-E-R， layover。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had a 3-hour layover in Chicago when you flew to New York.
嗯，旅行社啊告诉 Todd 说，直飞票呢要500块，有一个 layover 的便宜些，400块。不知道 Todd 会买哪一种哦。
Well, I'll take the direct flight.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Is there an aisle seat available?
No, there was only a window seat.
All right, I'll take the window seat.
Winnie, do you like sitting in the window seat or the aisle seat?
Window seat 就是靠窗的座位 ，aisle seat 就是靠过道的座位。我呢倒是无所谓，坐哪儿都行。不过啊，千万别有个大哭大闹的孩子坐我旁边。
Yes, I really hate it when there is a crying baby near me on a plane. I can never fall asleep.
Would you like to fly first class?
How much does a first class ticket cost?
A first class ticket is $3,000.
I think I'll just fly in the economy class.
头等舱要三千块啊，比经济舱贵好几倍呢。Professor Bowman, 你知道吗？我的梦想就是啊，有朝一日发了财，一定要到头等舱过个瘾。
Well,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reach your dream. You could earn frequent flyer miles.
Frequent flyer miles? 哦，就是常飞客积攒的里程数吧。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哎，可以用里程换积分，攒够了升级坐头等舱。
Yes,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economy class coach.
Oh, 原来 economy class 和 coach 都是经济舱的意思。不过啊，要我说，叫沙丁鱼舱更合适。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for some reason? Can I get a refund?
You can get a refund if you cancel your trip one day before you leave.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n that case, the tickets are non-refundable.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at the last minute?
If you did something as late as possible, you can say you did it at the last minute. For example, I wasn't going to give any homework at the end of class, but then I changed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Oh, 就是到最后一分钟才临时决定做什么事。旅行社的人说 ,Todd 如果在出发当天才突然改变主意就不能退票了。看来啊他还在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回家所以呢才会问退票的事吧。
Let's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我的要求不高。Direct flight and window seat. These are my preferences for a plane ticket.
As for me, first class 就可以了。If they serve 北京烤鸭 and have in-flight karaoke, I'll be even happier.
你可真够贪心的。
Hey, I'm allowed to have dreams, right?
那以后有特别便宜的 red-eye flight ticket, 夜班飞机票还是经济舱的,我就不通知你啦。
别啊。只有常坐这种便宜飞机才能攒够钱坐头等舱呢。
那你还挺会算计。好啦，不说飞机的事儿了，咱们换个话题说说橄榄球比赛，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Well,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a sports nut either.
I am. ESPN is the only channel I watch.
那你最喜欢什么体育比赛啊？
当然是 American football. I'm a die-hard fan of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Don't you like watching th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Yangling?
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比赛当然好啊。我说我不是体育迷，是说我不会特别留心体育比赛，而且我自己也不爱去参加体育活动，多累呀。
But still, you should hit the gym once in a while.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对啊，而且谁都知道，少吃多动就能减肥。今天的体育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So, Yang Chen...Have you lost any weight since you started your weight loss plan? About, what was it, 2 months ago?
Oh, yeah. 我都瘦了两磅了
Yeah! 2 pounds in 2 months. Let's not celebrate yet. So, tell me, what do you do to lose weight, Yang Chen?
举重。
Lift weights.
Mm-hmm. 还有在跑步机上跑步。
Okay, so running on the treadmill.
Yep.
That's not bad. Tell me about your diet, Yang Chen.
I'm not on a diet. 我从来不节食。
Okay, Yang Chen, when I say diet,、
uh-huh.
D-I-E-T, when I say diet in this situation,、
uh-huh.
I don't mean to go on a diet. I mean, what are the foods that you eat?
Well, 三顿饭加一顿夜宵。
夜宵, late night snack.
Yep, that's the best par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Oh, 晚上的新陈代谢慢。
And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too.
Are you saying I'm old?
You're a sensitive, girl. You're a sensitive girl.
Girl? I'm not a girl.
Well, I can't win.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a key to losing weight、
mm-hmm.
is to speed up your metabolism by eating smaller meals in the day.
要多餐少吃。
That's right. Eating smaller meals more frequently.
Okay. 还有什么 Patrick 老师
Well, you have to watch how many calories you eat each day.
Let's go get a pizza.
No way. So many calories.
我请客。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o.
Oh, late night snacks, my favorite meal of the day.
I know,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夜宵，我在中国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Although I'm usually a healthy eater.
那你最爱吃哪种夜宵啊？牛肉面、馄饨、海鲜粥？
杨林 stop, 我要流口水了。
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夜宵麻辣火锅吧。
好吧， no healthy eating for today.
Super.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伊拉克部队星期六攻入并夺回了该国最大的炼油厂的大部分厂区。此前，该设施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中。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一名发言人说，军队在中午时分收复了炼油厂，但是该炼油厂所在的萨拉赫丁省的官员说，炼油厂的一些地方仍然在继续进行战斗。该炼油厂在去年六月关闭前每天生产 17.5 万桶原油。去年六月，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占领摩苏尔市的时候也占领了这个炼油厂。伊拉克军队曾在去年11月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这座炼油厂，但是后来又失去对它的控制。在另一方面，警方表示在巴格达市中心一条商业街上，一枚路边炸弹炸死三人，炸伤十人。来自官方的消息说，在巴格达西郊，一枚炸弹险些炸死一名巡逻警察，但却炸死一位平民，炸伤三人。联合国谴责阿富汗东部星期六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是野蛮行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星期六发表声明，呼吁对袭击肇事者绳之以法，并敦促阿富汗人摒弃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星期六早些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贾拉拉巴德发生的炸死至少35人、炸伤100多人的爆炸负责。加尼总统称袭击令人发指。此前塔利班曾否认对袭击负责，称爆炸是邪恶行径。自杀手在一家银行外引爆炸弹，当时政府雇员在领取工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六警告说，虽然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加强，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商品价格与出口的疲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六发表的公报中，保证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一个更为强大、更加平衡、有着更多就业机会的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期三天的春季会议，星期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闭幕。此时，人们关注希腊有可能无法与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权人就27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达成协议。世界财经官员说，这是衰退后经济复苏可能受到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之一。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希腊债务危机迫切需要解决。他说，希腊违约将把世界带入他所说的未知的水域。据联合国大学的一项报告统计，2014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垃圾达到创纪录的4180万吨。全球范围内主要是手机、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庭电器的电子垃圾被遗弃，其中不到六分之一得到适当的回收。由联合国教育和研究机构撰写的这份报告说，美国和中国生产的电子垃圾最多，但是那些自认为注重环保的国家却排在人均电子垃圾的前列，居先的是挪威，随后是瑞士、冰岛、丹麦和英国。星期六，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草坪上举行了地球日集会和音乐会。这两项活动由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主播萨达德·奥布莱恩以及饶舌歌手 Willem 主持，几位著名流行歌手也登台献演。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总裁金庸以及几位演艺界人士向上千名参加活动的人士发表讲话。这场音乐会和集会活动选在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会在同一时间举行，为的是凸显世界范围内的贫穷和气候变迁等连带的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星期一呢，传出消息说五名被拘押的中国女权活动者呢获得了当局批准这个取保候审，尽管呢仍然没有脱罪，女权五姐妹能够取保回家显示出外界日益强烈的关注和批评，对当局形成了压力。那么今年在三八妇女节前夕呢，中国的三个城市协调行动拘捕了五名呼吁关注公车性骚扰的女权人士，这对长期标榜男女平等的中共政权来说是一个讽刺，而其压制手段激起强大的批评的声浪，或许也是当局始料未及的。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当局何以惧怕女权五姐妹，为什么这五名中国女性会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外界关注和压力对于促使北京当局停止继续对关押女权活动者起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大家从这件事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我们呢今天有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演播室内，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第二位呢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访问研究员肖国珍女士，肖女士呢是北京律师，专注于为维权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呢提供法律帮助，欢迎肖律师。
谢谢。
首先呢欢迎二位。先请问一下这个肖律师，您在北京做律师期间呢也是长期的从事这个公民力量这方面的这个支持活动，您谈一下从这件事情来看，五姐妹这个事情来看，北京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公民力量？
对于我来说，北京当局对这五位女权活动者的打压是不感到意外的。因为当局，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敏感，对任何的公民行动都很敏感，他们缺乏自信，而且不惜用非法的手段来以法律的名义对公民行动进行打压，这个女权行动也是被打压的活动的一部分。
嗯，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对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来说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这个事情跟政治能挂上什么样的这个直接的挂上钩，沾上什么边儿？只是有一些这个女权人士来谈这样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一个诉求，就是你在公车上受到性骚扰这件事，难道都不可以谈吗？那韩先生，你谈一下您对这个事件的这个看法，为什么当局敏感到这种地步，而且用这种三地协同同时抓五个人？这种手法来处理这个事情，
对，看起来呢，就是他这个基本上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对这些所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维权人士、公民运动都进行打压，打压的这个力度啊非常之大。但是呢，对这个女权行动呢，他还没有标上西方价值啊这些标签。但是呢，我想他从这个九号文件出台以来，就是有一个这个总体的一个战略，那就是逐渐的把这所有的这些跟西方价值有关的、现代民主有关的、公民权利有关的，全部要打压下去。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部署，那逐渐的实施它这个部署。那么女权运动肯定是在打压范围之内。女权运动主要的，我觉得它在很多理念上、认同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995年，这个在中国举行的联合国人就是第四届妇女大会，世界第四届妇女大会。那么从那个之后呢，这个中国女权运动啊，就这个 NGO 就在中国落地。落地以后呢，很多从校园学术啊走到街头运动，这个东西跟中共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执政理念是完全不符合的。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这种诉求和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中共的这个管控是完全有很多冲突。那么这种冲突呢，到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要采取走向街头，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即使这种行动是符合和甚至是支持中共的这个国策和这个法律的，他也要进行打压，因为他害怕 会引发一个更大的这个群体事件，那么造成他的执政这个安全的这个危机，这个我觉得它是最大的考量。
我不知道这个当局有没有是不是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既定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因为在外界看起来这是有点神经过敏的，这样你长期的是处于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你这个政权维持下去是否有利啊？他们有没有考虑这方面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外界可能会这个施加压力或造成的影响，他们有没有这个当初有没有预料这方面这个事情呢？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反应，他反而呢这个让社会对女权运动高度的关注，让这个年轻一代更加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对女权运动来说我觉得还是个好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就说这个本来是完全莫须有的这个东西，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普法的一个活动，是也不是说是违法的。你说这个寻衅滋罪寻衅滋事也好，还是扰乱社会秩序，都不符合的这个法律基本的这个构成要件，所以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就是网之一些个罪名，然后呢，对他们进行抓捕、进行打压，没有想到国际社会那么大的反响。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女权运动在中国基本上还是比较弱小的，
对，
就说不是很大，这个，那么现在都越来越多年轻人对这个进行更多的关注，但是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运动。那共产党呢，就是特别害怕任何有组织的
有这个苗头了，他就会
一定要扼杀在摇篮之中，对，
萌芽状态摇篮之中是这样的。
对，当局不愿意为公民社会开哪怕是一条门缝，
对。
其实
是我们看到呢，4月3号在华盛顿 DC 呢就举行了一场活动啊，这一场研讨会。那么这场研讨会呢是就是妇女性与中国的社会变革。那么有4位美中的女性学者呢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言，其中呢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这个学者叫王正，是密西根大学的一名中国学者。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呢对5名女权人士的抓捕呢是打破了中国不镇压女权行动的这个百年记录，所以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倒退。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我是很认同的。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女性是处于相对男士而言是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就是族权、夫权、神权、政权都是对女性构成一种很大的压迫。那么在100年来，应当说随着人们的思维的觉醒、思想的觉醒，女权运动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这一次3月7号对这些女性的抓捕，最初是抓捕了9名，后来持续一直到最近4月13号被取保候审的是5位。那么这种打压应当说是一方面从现在来看，就是这是让很多人现代人始料未及的，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打破了100年来的历史记录，可以说在女权运动方面，在中国的女权运动方面，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有这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这个得到看到这个消息报道说呢，这5个女权活动者已经被警方呢报捕了，就是向检察机关报捕。但经过了一个周末2天的时间呢，我们星期一就看到有这样的消息出来，他可能会获保，
就
取保候审。那么果然5个人都取保候审。那么你觉得这其中背后的这个因素哪一方面比较大一点？一是呢，因为他们报捕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拘押的期限到了30天吧？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已经37天，已经过了30天了。这一方面就是说法律程序方面，他们也顾及到这个法律程序方面一些事情，想通过报捕继续把他们拘押下去。但检察机关呢是把这个让他们就取保候审，如此而了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因可能就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啊。您觉得这两方面原因哪一个比较这个对这个事情产生直接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外部的压力，包括中国大陆国内公民社会的压力，以及海外 来自各机构、各团体以及很多有名的个人，包括希拉里，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他们对这些女性、这些女权活动者这个案件的重视，我认为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当局可以说在国内他们几乎到了无所顾忌、可以践踏法律的程度，但是呢，同时他们也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成本。那么这种外界的压力呢，对中国政府应当是构成很大的压力。而当初他们抓捕这五姐妹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后面居然会有那么一波接一波的反对声浪。然后我想，最终虽然他们反复的声称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干涉中国的司法的什么的，但是其实最终他们还是会考虑到国内外的压力的。
现在你谈到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啊，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导播能不能把那两段Twitter 的那个 tweet 放出来。一个是美国前国务卿现在已经这个宣布要参选2016年参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呢，他在4月6号的时候通过这个推特发表了对这事情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敦促中国当局、北京当局立即释放被拘押的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他还讲到说这个事情是不可原谅的。第二个 tweet 呢是美国现在的这个副总统拜登所发的，他也敦促中国当局不要继续关押这个女权活动人士，因为在外界看起来这是一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吧？是不是导播告诉我们说现在电话连线进来的？
对，
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接进来的是北京艺人评中心的共同创始人陆军先生。我们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是说呢，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个例行发布会上就这五姐妹这个事情呢做评论的时候提到说，艺人评中心专门点名说他们从事了非法的活动，可能会受到处罚。我们接下来就连线现在人在美国的陆军先生，请陆军来谈一下这个对外交部这一番言论的反应。陆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请您谈一谈您对您对这个事情反应怎么样。
好的，那首先呢，我没有看到外交部发言的原文。当然大意呢我和大家了解的应该是差不多的。那我觉得首先呢，我是欢迎外交部公开谈论北京决定中心的有关事宜。与公开谈论呢，总好过于他们半夜三更派警察到所闯入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查抄。第二呢，就是对于外交部的这个指控呢，我们会进行律师依法的来应对，会非常严肃的来对待这一指控。
请您谈一下您当初呢，作为艺人评中心，作为一个 NGO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为什么会非常关注这个五姐妹的这个处境，而且发起这样一个支持的行动。您我认为当局为什么对这个公民力量公民的这个行动如此之惧怕？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好的。五姐妹她们做的是就是她们一直从事的是女权工作，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性别歧视，这和艺人的宗旨呢是一致的。而且呢，五姐妹当中呢有三位是长期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一位呢现在还是我们的同事，所以在他们被抓捕之后呢，我们理所应当的要为他们的获释来尽一份力。所以呢，我们确实是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呢做了一些抗议声援的工作，和社会各界一起来为他们的获释呢来进行呼吁。那这样的一些呼吁的行动呢，会不会得罪办案的有关部门？会不会涉及到当局的面子问题？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好的，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嘉宾也谈到，就中国呢当局在应对这些事情，对这些风吹草动呢都很敏感。那么您现在看到这个、有这样一个状况发生，你们您本人还有这个艺人评中心正在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您今后作何打算？
我刚才是像刚才提到的，首先呢，我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来非常严肃的针对这个问题。那其次呢，我想我们还会继续坚持我们的反歧视工作，因为我们一直深信呢，在中国， 当前存在的严重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的情况下，我们的机构，我们机构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非常感谢陆军先生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刚才是北京艺人评中心的共同创始人陆军先生接受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电话连线采访。刚才呢，二位也听到了这个陆军先生谈到了他们当时为什么要为这五名女权人士提供帮助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外部力量事实上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对北京当局，是不是？
对。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山东的邹先生，您好。
喂，大家好。
嗯。
通过这次女权五人组这个事件，然后还有前一段时间漳州，那个不是那个那欧博那个欧博那个事件，然后还有这个漳州 PX 事件，然后我发现，中国政府所谓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是一块挡箭牌或者是遮羞布。从它的本质上来讲，他不希望也不允许其这个权力受到任何监督。如果有人胆敢就是去挑战他这个权力的霸主地位，哪怕是监督权，他都会动用各种手段去打击对手。然后我就想请问，中国人为了向政府维权这个途径，究竟这路在何方？难道真的就像那个古代春秋时期这个申生重耳一样吗？好，就是这样。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韩先生回应一下好没有？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维权之路还是很漫长的，因为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说过去20年，这个中国女权运动基本上这 NGO 在掌握这个分寸，掌握这个界限，把握得非常好，一直跟政府和妇联啊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工作关系。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个9号文件。对西方的这个西方的宪政啊，公民这个权利啊，还有这些个这个普世价值啊，全面进行打压，这个凸显出呢，他就是要维持这个一党专制。
嗯，
那么一方面他要讲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很明显这些做法对五姐妹的这个抓捕都是打着法治的旗号来破坏法治。这样的这个虚伪的这个依法治国呢，让世界各国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引起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响。
嗯，
那么中国自己也签署了很多这个国际法的公约，包括消除妇女一切歧视妇女的这个公约。这个自己就是说这种虚伪的做法，这种选择性执法，这个运动式执法，流氓式的执法，那么很明显就变成一个这个笑话。就大家都是这个，就是很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今年又是中国的这个所谓联合国第四届这个20周年纪念叫峰会要在中国召开，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庆祝活动。另外呢，又有这个奥运会，2022年的这个冬季奥运会的这个申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反映中国的这个现状啊，这个公民权利、公人权啊，这个大幅度的倒退。
有没有？那么对不起。
那我就想，就是说，其实这个维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但是呢，我认为中国的公民意识已经在很大幅度的这个上升，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他现在长期的这些妇女运动都是非政治化的。那么现在实际上把他们推上，把他们逼上梁山了。更多的这个青年一代会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自己权利，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肖律师，刚才韩先生也谈到说，今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中国举行，那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有这种意图，就是要在这个妇女大会举行之前，通过这样的抓捕行动来对其他人形成一个震慑的作用呢？
嗯，我倒是考虑到这个外界对释放女权五姐妹的这个呼声如此之强烈，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的。同时呢，也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他们对这个中国当局对五姐妹的这种打压，是对整个中国的任何自发性的公民运动的一种震慑，就是有点像杀鸡儆猴的那么一层意思在里边。然后刚才我听到这位山东的邹先生提到，就是那个维权的走向，也就是道路往何处去，我考虑到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方法，联合国的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参加的相关的条约和公约， 以及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直接用来用的，其中包括程序法和实力法，比如说警察的执法是否是符合程序的，这个五姐妹是否真的构成了所谓的寻衅滋事或者扰乱公共秩序，这一些哪怕是中国现行的法律，虽然它有很多恶的法律恶的条文在里边，但是依然可以用来作为监督和对抗公权力的一种武器。
嗯，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哈，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啊，实际上他这个问题啊，这里边有一个一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存在哪儿呢？因为现在中国这个贪官呢、啊、这个大部分呢他们都玩弄女性。这个中国共产党非常聪明的一点，他这就是说他怕你这个问题啊他转化。哦，你先说这个基本维这个维护这个妇女的这个权利，然后你再转化到你们这些高官们，你们这些这个贪官们，整个的玩弄妇女啊，这是什么搞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关系。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我们的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他一再强调我三个自信或者几个自信，但是这个我就很奇怪了，这些个。你们这个底下这些个执法部门是怎么理解总书记的这个含义？你们这种做法是不是代表了这个国家这个总书记这种自信？怎么体现的？
嗯，
对不对？再有一个，你要是长期这样做的话，你这个基本的正义都没有了，对吧？你这样，你这不等于是给总书记脸上抹黑吗？对不对？
高级黑。
可是反过来说，人民怎么相信你这样一个政府？可是这个政府不要没有人民的相信，你怎么再生存下去？你怎么再执政？你这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你这个党的执政，你这是这不是徒劳的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好，谢谢，
对不对？
嗯，谢谢天章先生。天章先生讲的其实很好，这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我相信呢，当局也是明白有这么一个逻辑的，但是他们呢，还是相信这个强力的手腕是现在可能能够继续维持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有效的手段。那么您谈到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中共执政以来一直在宣扬的这样一个男女平等这方面的一个信条。那么肖律师您谈一下，那您过往呢经过文革到现在，中国女性的这样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就我所知的情况呢，在毛时代，毛泽东呢是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方面呢解放了妇女，让妇女能够从以前的那种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女性也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就是作为这种性别她毕竟也有她的那个天生的生理上的比如说一些弱势，那么比如说某些他不得从事的工作可能呢他也得去从事，那么这可能是恐怕是不合适的。那么但是不管如何，那个时候提倡的是男女平等，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下，到21世纪发展优劣，我认为其实女性是处于一种比以前更弱势的地位。比如说在就业的时候，由于是女性，那么有单位在会要考虑，哎，她会生孩子，她会有那个孕期、哺乳期，那么是由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承担有关的福利责任，那么单位就会考虑优先录用男性，这是很不公平的。哪怕是对等的，这位女性比男性更优秀，也可能单位会偏向于录用男性，因为追逐利润是资本家的天性。然后即使是非公司类非盈利类的单位，也可能偏向于要男性，比如说经常出差的，那么这就对女性就构成一种不公平。更可怕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五姐妹提倡的公开的那个在公车反性骚扰等等，其实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我在很多场合都曾经遭受过一些作为一种女性的一种被骚扰，在办公室，在公交车上，在火车上，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哈，我说的是，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五姐妹所做的事情 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女性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而且说出来都需要勇气，就说她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她说出来有可能反而要被人嘲笑，甚至被人鄙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话题发表评论。你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
事。好的，明天我们将带您关注蒋洁敏的这个审判案啊。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是肖洵，再见。